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武帝有26个儿子，杨元后生了毗陵道王司马轨、惠帝、秦献王司马简。沈美人生了城阳怀王司马景、楚隐王司马伟、长沙厉王司马懿。徐才人生了城阳商王司马宪。愧才人生了东海冲王司马之。赵才人生了史平哀王司马昱。赵美人生了戴哀王司马衍。李夫人生了淮南中壮王司马允、吴孝王司马彦。庄宝林生了新都怀王司马该。陈美人生了清河康王司马霞。朱姬生了汝阴哀王司马摩。成才人生了成都王司马颖。王才人生了孝怀帝。杨道后生了渤海商王司马徽。其余八个儿子母亲不详，都早夭，又没有封国和追谥，现在一并省略。其中司马伟、司马懿、司马颖各自有传记。毗陵道王司马轨，字正则，最初被任命为骑都尉，两岁时夭折。太康十年追加封号和谥号，以楚王司马伟的儿子司马懿作为后嗣。秦献王司马简，字弘度，沉稳聪明，有见识气量。太史六年被封为汝南王。咸宁初年改封为南阳王，被任命为左将军兼右军将军、散骑常侍。武帝曾经到宣武场拿出36军的兵部让司马简审核校对，司马简一看就指出了错误，武帝感到惊异，在诸子中尤其宠爱他。以左将军的身份住在齐献王原来的府邸，非常尊贵受宠，被天下人所瞩目。他性情仁厚木讷，没有机巧善变的名声。太康十年改封到秦地，食邑80000户。当时诸王封在中原的都只有50000户，因为司马简与太子同母所生，所以特别增加。转任镇西将军、西戎校尉、贾节，与楚王、淮南王一同前往封国。等到惠帝即位，他来朝见，被任命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侍中、录尚书事、禁卫大将军。当时杨俊被诛杀，司马简既痛惜舅父家族覆灭，很有幽微的考虑，多次陈述武帝的旨意，请求返回封国，但汝南王司马亮留任司马简辅政。等到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被诛杀，当时的人认为司马简有先见之明。元康元年去世，时年30岁，朝野都为之痛惜。葬礼按照齐献文王司马攸的先例，庙中设置宣玄之乐。没有儿子，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儿子司马昱为后嗣，与司马允一同被害。永宁二年追谥为道，又以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司马业为后嗣。怀帝驾崩，司马业入京继承帝位，封国断绝。城阳怀王司马景，字景度，过继给叔父城阳哀王司马昭为后。太师五年受封，六年去世。东海冲王司马之，字景度，太师九年5月受封。商王去世后，又以司马之继承司马昭，同年去世，时年3岁。史平哀王司马昱，字训度，咸宁三年受封，同年去世，时年7岁。没有儿子，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儿子司马迪为后嗣。太康十年改封为汉王，被赵王司马伦所害。淮南中壮王司马允，字清度，咸宁三年被封为濮阳王，被任命为越骑校尉。太康十年改封为淮南王，前往封国，都督阳江二州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，贾节。元康九年入朝。当初闵怀太子被废，议事的人打算立司马允为太帝，恰逢赵王司马伦废黜贾后，诏令于是以司马允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都督职务如前，兼领中护军。司马允性格深沉刚毅，素卫将士都敬重佩服他。司马伦既然有篡逆的野心，司马允暗中知道，称病不上朝，秘密豢养敢死之事，暗中谋划诛杀司马伦。司马伦非常害怕他，转任他为太尉，表面上是忧宠，实际上是夺他的兵权。司马允称病不接受，司马伦派御史逼迫司马允逮捕他的官署以下人员，以大逆之罪弹劾。司马允愤怒，看诏书竟是孙秀亲笔所写，大怒，便逮捕御史，将要斩杀他。御史逃跑而得以免死，斩杀了他的两个令史。司马允厉色对左右说，赵王想毁掉我家，于是率领王国军队及帐下700人径直冲出，大声呼喊，赵王造反，我将攻打他， 支持淮南王的人露出左臂，于是归附他的人很多。司马允将要奔赴皇宫，尚书左丞舆关闭东掖门，司马允不能进入，于是包围相府。司马允所率领的士兵都是淮南的奇才剑客，与司马伦的军队交战，多次打败他们，司马伦的士兵死了1000多人。太子左帅陈辉率领东宫兵在内擂鼓呐喊响应，司马允在城华门前布阵，弓弩齐发，射向司马伦，飞箭如雨。主书司马齐密用身体遮蔽司马伦，箭射中他的背部而死。司马伦的官属都躲在树后站立，每棵树都中了数百支箭，从辰时到未时。陈辉的哥哥陈怀当时任中书令，派手下举着邹鱼旗来劝解战斗。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任侍中，在门下省秘密邀请壮士用富贵相约，于是派司马都护符印率领400骑兵从宫中出来，举着空板，假称有诏书帮助淮南王司马允。司马允没有察觉，打开军阵接纳他们，下车接受诏书，被符印杀害，时年29岁。当初司马伦的军队战败，都相互传说已经擒获司马伦了，百姓非常高兴。不久听说司马允死了，没有不叹息的。司马允的三个儿子都被害，因司马允获罪而被灭族的有数千人。等到司马伦被诛杀，齐王司马炯上表为司马允申冤，说已故淮南王司马允忠孝笃诚，忧国忘身，讨伐逆乱奋发，几乎成功，遭遇天灾凶运，突然陨落，逆党进一步施恶，并害其三子，冤魂酷毒，没有不悲酸。等到兴起义兵，淮南国人自相率领，人数超过1万，人人怀有慷慨义愤，怜悯国家统绪断绝，发言流泪。臣擅自以儿子司马超继承司马允的后嗣，以安慰生者和死者，有诏令改葬，赐予特殊礼仪，追赠司徒。司马炯失败后，司马超被囚禁在金庸城，后来又以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司马翔为后嗣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。洛京倾覆时被刘聪杀害。代哀王司马衍，字弘度，太康十年受封，年少时有残疾，没有前往封国，司马衍常住在宫中，去世没有儿子，以成都王司马颖的儿子司马阔为后嗣，改封为中都王，后来与司马颖一同死去。新都王司马该，字玄度，咸宁三年受封，太康四年去世，时年12岁，没有儿子，封国撤销。清河康王司马瑕，字深度，容貌仪表很美，有风采神采，武帝喜爱他。受封后过继给叔父成阳哀王司马昭。太康十年封为渤海郡王，历任右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。元康初年晋为辅军将军，加侍中。司马瑕长大后懦弱，不分是非，信号内宠，不能接待士大夫。等到楚王司马伟举兵时，派司马瑕逮捕魏冠，而魏冠的旧吏荣惠于是杀尽魏冠的子孙，司马瑕不能禁止，被世人指责。永康元年去世，时年28岁。四个儿子，司马谈、司马越、司马权、司马端。司马谈继礼。等到冲太孙去世，齐王司马炯上表说东宫空缺，继承人没有确立，天下大业，帝王神器，必须建立楚君父二，以巩固宏伟基业。如今后宫没有孕育，不可寄希望于将来，而使天命虚悬，这不是祖宗遗留的志向，也不是社稷的长远之计。礼制规定，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汉成帝没有后嗣，继承来自定陶王。汉和帝绝嗣，汉安帝以宗室绍继，这是先王的典范，前代的规定。清河王司马谈神采不凡，智慧早成，是清河康王正妃周氏所生，在先帝众多孙子中如今算嫡子。过去薄姬贤明，汉文帝得以继承位子。司马谈的外祖父周辉世代有美名德姓，司马谈应当奉宗庙的重任，统绪无穷的帝座，以安定四海殷切的期望。司马谈的兄弟虽然都出继为后，可以挑选贤淑者返回作为国家后嗣，不使其断绝。以咨询大将军司马颖及群公亲士都赞同这个愿望，请求准备礼仪，选择日期迎拜，于是立司马谈为皇太子。不久河间王司马瑜胁迫迁驾， 上表以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废黜司马谈，恢复为清河王。当初司马谈为清河王世子，所佩戴的金翎忽然生出麻利般的凸起，祖母陈太妃认为不祥，毁掉并卖了他。占卜的人认为金是晋朝运行大兴的祥瑞，司马谈是皇族后裔，是他的祥兆，毁掉并卖了他，象征司马谈被废而不忠的验证。永嘉初年，前北军中后任城吕雍、杜之校尉陈岩等人谋划立司马谈为太子，事情被发觉，司马谈被囚禁在金庸城，不久被害，时年14岁，以平民之礼安葬。司马越最初封为新蔡王，司马谈去世后还封为清河王。司马权最初封为上庸王，怀帝即位改封为豫章王，二年立为皇太子，落京倾覆，被刘聪俘获。司马端最初封为广川王，司马权立为皇太子时转封为豫章王，礼制如同皇子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。贾节正要前往封国，恰逢洛阳陷落，司马端向东投奔苟西于蒙城，苟西立他为皇太子，70天后被石勒俘获。汝阴哀王司马模，字令度，太康七年去世，时年11岁，没有后嗣，封国撤销。吴晋王司马彦，字平度，太康十年受封，时邑丹阳，吴兴和吴三郡，历任摄生校尉、后军将军，与哥哥淮南王司马允一同攻打赵王司马伦，司马允失败，司马彦被逮捕交付廷尉，想要杀他。傅之在朝堂上正色力争，于是群官一同劝谏司马伦，于是贬司马彦为兵徒县王，后来改封为代王。司马伦被诛杀后，诏令恢复司马彦原本的封号，被任命为上军大将军、开府加侍中。长沙王司马懿、成都王司马颖相互攻打时，司马懿以司马彦为前锋都督，多次交战。永嘉年间任太尉、太将军。司马彦为人恭敬谨慎，才能不及中等水平，在五帝的儿子中最差。幼年少时有风疾，视力不正，后来更加严重，不能朝见。等到洛京倾覆，司马彦也被害，时年31岁。闵帝即位，追赠太保。五个儿子，长子名字不显，与司马彦一同遇难。其余四个儿子，司马祥、司马业、司马固、司马衍。司马祥继承淮南王司马允，司马业就是闵帝。司马固最初封为汉王，改封为济南王。司马衍最初封为新都王，改封为济阴王，任散骑常侍，都死于贼寇。渤海商王司马徽，字司度，太康五年去世，时年2岁，追加封号和谥号。元帝有六个儿子，宫人荀氏生了明帝和琅琊孝王司马剖，石碣余生了东海哀王司马冲，王才人生了武陵威王司马熙，郑夫人生了琅琊道王司马焕和简文帝。琅琊孝王司马剖字道成，母亲荀氏，因微贱入宫，元帝命于妃抚养他。司马剖最初过继给叔父长乐亭侯司马浑，后来改封为宣城郡公，被任命为后将军。等到元帝为晋王时，有关部门上奏立太子，元帝认为司马剖有成年人的气量，超过明帝，从容地对王导说，立子以德，不以年。王导说，世子、宣城都有明俊的声望，本应当以年岁为标准。于是太子的位置就确定了，改封司马剖为琅琊王，继承恭王之后，改食邑会稽，宣城52000户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清徐衍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，征召回京师。建武元年去世，年18岁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加侍中。等到妃子山氏去世，合葬，墓地改赠司马剖为太保。儿子哀王司马安国立，不到一年去世。东海哀王司马冲，字道让。元帝因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司马皮陷没于石勒，不知存亡，于是以司马冲继司马皮之后，称为东海世子，以皮陵郡增加原本封邑万户，又改石下皮、兰陵，以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为太妃，被任命为长水校尉。精选辽左，以沛国刘丹为司马，尹川羽翼为公曹，吴郡顾和为主簿。永昌初年，迁任中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 等到东海太妃去世，因而发丧司马丕。司马冲即王位，以荥阳增加东海国，转任车骑将军、千票骑将军。咸康七年去世，年31岁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没有儿子。成帝临崩时，下诏说：“哀王无后，国统将要断绝，朕所哀痛。”以小宛生义继哀王为东海王。因道路遥远，撤销荥阳，另以临川郡增加东海国。等到哀帝以琅琊王即帝位，改封司马懿为琅琊王，东海国空缺，没有后嗣。司马懿后来入继大业，桓温废黜他，复为东海王，不久贬为海西公，东海国又空缺后嗣。隆安三年，安帝诏令以会稽中王次子司马彦章为东海王，继承哀王为曾孙，改石吴兴郡，被桓玄杀害，封国撤销。武陵威王司马熙字道书，过继给武陵王司马哲为后，泰兴元年受封。咸和初年，任散骑常侍，后来把湘东郡并入武陵国，授任左将军，升任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康帝即位后，加侍中、特进。建元初年，兼秘书监。穆帝即位后，转任镇军大将军，升任太宰。太和初年，加余宝鼓吹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不称名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他坚决推让。司马熙没有学问，但有军事才干，被桓温忌惮。简文帝即位后，桓温于是上表说，司马熙出身皇室，所以恩宠光耀当世，但他不能遵循王法，修养自身谨慎行事，反而聚集收纳轻浮剽悍之徒，包藏亡命之人。又他的儿子司马宗骄横残忍，对人施加暴虐。元贞叛逆时，事情牵连到他。近来他因猜疑恐惧，将成为祸乱的根源。请求免去司马熙的官职，以王爵身份回到封国，免去他嫡长子司马宗的官职，解除他儿子司马桓的散骑常侍职务。司马桓以梁王身份跟随司马熙，司马熙被废黜后，送85匹马、300人的棍杖给桓温。桓温又逼迫新蔡王司马晃，让他自我诬陷与司马熙、司马宗以及著作郎英娟、太宰长史宇倩、院曹秀、舍人刘强等人谋反，于是将他们收捕交付廷尉，请求诛杀他们。简文帝不同意，桓温于是上奏将司马熙流放到新安郡，家属全部跟随，而族灭英娟等人废黜司马晃，流放到冲阳郡。太元六年，司马熙在新安去世，时年66岁。孝武帝在西堂为他哀悼三天，下诏说感念哀痛，便迎奉灵柩，并改移妃子殷氏及已故世子梁王等丧事，家属全部返回。又下诏说，故前武陵王出身皇室，克制自己反省过失，仰念先朝宽仁宽恕的旨意，岂能没有情义礼法寄托，因追封为新宁郡王，食邑千户。司马熙有三个儿子，司马宗、司马桓、司马尊，以司马尊继承，追赠司马宗为给事中，司马桓为散骑郎。太元十二年，追复司马熙的武陵国，司马宗、司马桓各恢复原官职，司马桓回去继承梁国。梁王司马桓字贤明，过继给梁王司马操，官至永安太仆，与父亲司马熙一同被废黜。去世后，儿子司马和继承。太元年间复国。去世后，儿子司马真之继承。桓玄篡位时，国人孔普护送司马真之逃到寿阳。桓玄失败后，司马真之回到朝廷。太将军武陵王下令说，梁王司马真之道理领悟坚定忠贞，蒙受危险经历患难，抚持道义心怀顺服，奔走来到朝廷。正值寿阳扰乱，在危难中能够稳固，暂且任通直散骑郎。多次升迁至游击将军、左卫、太常。刘裕讨伐姚弘时，请任为咨议参军。刘裕准备削弱王室，诬陷他的罪行，杀害了他。中靖王司马尊字茂远，起初袭封新宁王，当时12岁，受封时流泪哀伤，感动左右。右将军桓一曾拜访司马尊，司马尊说，门人为什么通报桓氏？左右说，桓一与桓温是远亲，相见没有嫌隙。司马尊说，我听说姓穆边的，就想杀了他，何况是朱桓呢？因此年少时被称为聪慧。 等到司马熙被追复封为武陵王，以司马遵祭祀，历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太常、中领军。桓玄掌权时，授金子光禄大夫。桓玄篡位，贬为彭泽侯，遣送到封国。走到石头城时，夜间潮水涌入淮河，船被打破，未能出发。恰逢义军兴起，又回到国中府地。朝廷声称接受密诏，让司马遵总揽万机，加侍中、大将军，一入东宫，内外都尊敬他。升迁调任百官，称制书，又交称令书。安帝反正后，改拜太保，加班建20人。义熙四年去世，时年35岁。诏令赐给东原温明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百万，布千匹，册命追赠太傅，葬礼加书礼。儿子定王司马季度继位，拜散骑侍郎。去世后，儿子司马求之继位。宋朝兴起后，封国被废除。琅琊道王司马焕，字耀祖，母亲得宠，元帝特别钟爱。起初过继给元帝的弟弟长乐亭侯司马浑，后来封为显义亭侯。尚书令刁协上奏，过去魏国临淄侯以邢舆为家臣，刘贞为庶子，如今猴年又弱小，应该选拔明德之人。元帝下令说，临淄侯是万户封，又曹植年少有美才，能与田苏游乐，如今这孩子年幼蒙昧弱小，怎能与此相比？先前封这个孩子不是宠爱幼子，王帝应当有后嗣，不得已罢了。嘉诚庶子足以管理祭祀而已，怎能委屈贤才来受无用之任呢？等到司马焕病重，元帝为他撤去膳食，于是下诏封为琅琊王，继承恭王之后不久去世，时年2岁。元帝悼念不停，将要安葬时，因司马焕已封为列国，用成人礼仪，诏令设立凶门百例，备办吉凶仪仗服饰，营建陵园，劳役众多。琅琊国右常侍会稽人孙骁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法度典制是先王所重视的，吉凶礼仪贵在不过度，因此盛世不使奢侈放纵，凶年一定要务求节约俭省，朝聘加会足以展示学校礼仪，殡葬送终务必符合哀荣之情，上面没有奢侈的谬误，下面没有匮乏的困窘，所以化缘厚葬，君子认为他不守臣道。嬴伯及其简朴，仲尼称赞其合理。礼义明确表示，伤财害时是古人所讥讽的，节省简约是圣贤所嘉许的。俗话说，上面教化下面，向风使草倒伏。经义意义，四方效法，明确教化法治，不可不慎重。陛下龙飞登基，振兴衰微，补救弊政，圣心勤劳谦虚，务求从简节俭，效法旧制，还想节省礼典所没有的，反而崇尚装饰，这是我愚昧内心私下感到不安的。棺椁车服旌旗之类，是礼典旧制，不可废缺。凶门百例，礼典所没有，天晴可以不用，御雨则无益，这是最应该节省的。如果琅琊国一时所用，不算大花费，我在机要进士，礼仪上不应不说。如今天台所在，王公百官聚集在都城，凡有丧事，都应供给木材数百，竹薄上千，凶门两表用细竹和木材装饰，既贵重又不合表凶哀的事宜，如此过度装饰，应从简粗。右案礼记国君的葬礼，棺椁之间容得下主，大夫容得下胡，是容得下武，以胡武为等差，则柱比胡大是明显的，椁为绕棺，椁不太大。俗话说，葬是藏，藏要身坚固，椁大则难以坚固，对送终无益，而损伤财力。凶年减省礼仪是巾帼长典，既然减省了还超过旧制，这是国家所特别痛惜的。又礼制，将要下葬时，迁灵柩到祖庙祭奠后出行，到墓地就下葬，下葬当天就返回哭祭并举行余祭，这样灵柩就不在墓地上过夜。圣人不是不哀痛亲人已入土而无情于坟墓，大概因为坟墓不是安神的地方，所以在病宫修余祭，开始在山林营建宫室，迁神就到墓旁，又不符合典制，非礼之事不可以作为万国的法则。我最愚昧最下贱，忽然要求革除前人的过错，可说是狂狷不明，不知忌讳。然而如今天下最凋敝，是自古所少有的， 宗庙社稷远远寄托在江表半州之地，凋残已甚。加上荒旱，百姓困苦，不仅不足，还恐惧死亡。这正是陛下治人所怜悯的，可忧虑之至重。正是匡正矫正莫俗，改弦更张之时，却还要用尽以疲惫的人，营办无益之事，耗尽以困乏的财力，修无用之费。这固然是我所不敢安心的。如今琅琊国在天下之中是最大的封国，如果裁减损省非礼之事，务必遵循古典，上以彰显圣朝简易的制化，下以表明万事无穷的规则。这是曹野之见，有补于万一，陈露之威有增山海。奏表被搁置未批复。永昌元年，立司马焕的同母弟司马昱为琅琊王，就是简文帝。咸和二年，改封会稽王，以康帝为琅琊王。康帝即位后，哀帝为琅琊王。哀帝即位后，废帝为琅琊王。废帝即位后，又以简文帝代理琅琊国祭祀。简文帝登基后，封国就没有了后嗣。皇帝临终时，封小儿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。太元十七年，司马道子改封会稽王，又以恭帝为琅琊王。恭帝即位后，琅琊国于是被废除。简文帝有七个儿子，王皇后生会稽司世子司马道生，皇子司马昱生，胡叔仪生临川县王司马昱，皇子司马朱生，王叔仪生皇子司马天流，李夫人生孝武帝，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。司马昱生、司马朱生、司马天流都早夭，现在一并省略。会稽司世子司马道生，字延长。简文帝为会稽王时，立司马道生为世子，拜散骑侍郎，给事中。他性情疏懒急躁，不修习德行学业，多有失礼之处，最终被幽禁废除而死，时年二十四岁，没有后代。孝武帝即位后，曾白天见到司马道生和临川县王司马昱。司马昱说大郎饥饿疲乏辛苦，说完就不见了。孝武帝感伤，于是以有阳王司马禄的玄孙司马寻之为后。司马寻之历任吴兴太守，刘裕征讨关中时认为资义参军，当时帝运将衰，司马寻之为宗室中的俊才，与梁王司马真之一同被害。临川县王司马昱，字深仁，幼年时聪慧。司马道生起初因无礼失职，司马昱多次劝他以恭敬谨慎之道，司马道生不采纳，司马昱为此流泪，简文帝非常器重他，十七岁去世。很久以后追谥为县世子。宁康初年，追赠左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追封郡王，以武林威王的曾孙司马宝为嗣子，追尊其母胡淑仪为临川太妃。司马宝字弘文，历任秘书监、太常、左将军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宋朝兴起后，任金子光禄大夫，降为西封侯，食邑千户。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，字道子，过继给琅琊孝王，年少时因清静淡泊被谢安称赞。十岁时封琅琊王，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，兼领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。太元初年，拜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进骠骑将军。后来恭亲上奏道子清闲无二，因正位司徒，他坚决推让不受，让他监管尚书六条事，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司徒。谢安去世后，下诏说新丧贤明辅臣，华夏戎狄未统一，若非明贤圣德，无人能安抚统御内外。司徒琅琊王道子体道自然，神识深远，实在担当周公少公的重任，因总揽二难之任，可领扬州刺史、录尚书、假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为将军府文武官员一概配给骠骑将军府，他辞让不受。几年后兼徐州刺史、太子太傅。恭亲又上奏因进位丞相、扬州牧、贾黄钺、余宝鼓吹，他都辞让不受。当时孝武帝不亲自处理万机，只与司马道子酣歌为事，女巫、尼姑、僧侣尤为亲近，并窃弄权柄，凡是所宠幸接纳的都出自小人。郡守掌吏多由司马道子提拔，他继任扬州刺史、总录尚书事，世倾天下，于是朝野奔疾。中书令王国宝生性卑劣谄媚，特别被司马道子宠幸，官职因贿赂升迁，正式刑法谬乱。 又尊崇佛教，用度奢侈，百姓不堪命。太原以后，常通宵宴饮，蓬头昏目，正是多有缺失。桓玄曾拜访司马道子，正赶上他醉酒，宾客满座，司马道子睁眼对人说，桓温晚年想作乱，是怎么回事？桓玄伏地流汗，不能起身。长史谢仲举护板回答说，顾宣武功废黜昏君，拥立圣君，功勋超过伊尹、霍光、纷纭的议论，应裁断于听览。司马道子点头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于是举酒对桓玄，桓玄才得以起身。由此桓玄更加不安，对司马道子咬牙切齿。当时朝廷的政务已经混乱，左卫领营将军会稽人许荣上奏章说，如今台府局吏、职位武官以及仆隶婢女中娶母亲姓氏的人，本是奴婢之徒，没有相异品地，都能参与议论，被任用为郡守县令，并且兼有内职，将事务委托给小吏。僧尼乳母竞相引进亲信党羽，又接受贿赂，总是临官领众。他们没有卫青、霍去病的才能，却比照古人，这是祸患之一。我听说佛是清净玄远的神明，以五戒为教，戒酒戒淫，而如今的信奉者污秽怠慢尼姑，沉溺酒色，这是违背第二戒。至于置人于死，未必亲手杀害。如果政教不均，暴虐滥伐无罪之人，必定夭折天命，这是违背第三戒。盗贼未必亲自盗窃他人财物，将以母亲失布，罪责在另矣。如今禁令不明，抢劫偷盗公然横行，这是违背第四戒。在上位教化下民，必须以信为本。往年下诏敕令禁规，而众人意见汇集，却无所采用，这是违背第五戒。尼僧成群，依仗法服，粗戒粗法尚且不能遵守，何况精妙呢？而流祸之徒竞相加以敬奉，又侵夺百姓，取财施惠，也不合不施之道。又陈述太子应该出居东宫，勉励道德功业，奏章呈上都不被省察。中书郎范宁也深切陈述得失，皇帝由此逐渐对道子不满，但表面上仍优待尊崇他。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，因谄媚侍奉道子，范宁奏请罢黜他。国宝害怕，派陈郡人袁月之通过尼姑妙音送信给太子母亲陈淑媛，说国宝忠诚谨慎，应被轻信。皇帝因此发怒，斩了袁月之。国宝非常恐惧，又偷偷向皇帝进谗言陷害范宁。皇帝不得已流着泪外放范宁为豫章太守。道子从此专横放纵，宠臣赵牙出身畅优，如千秋本是钱塘捕贼小吏，通过贿赂谄媚晋升，道子任命赵牙为魏郡太守，如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。赵牙为道子开辟东宅，筑山挖池，栽种竹木，耗资巨万。道子让工人开设酒肆，在水边卖酒，与亲信乘船到那里饮宴，作为笑乐。皇帝曾驾临他的宅地，对道子说，府内有山，得以游览观赏，很好，但修饰太过，不能向天下显示节俭。道子无话可答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，左右是臣没有敢说话的。皇帝回宫后，道子对赵牙说，皇上如果知道山是板筑而成，你一定得死。赵牙说，有您在，我怎么敢死？营造更加厉害，如千秋卖官鬻爵，聚敛资产累亿。又道子被皇太妃宠爱，清誉如同家人之礼，于是恃宠戒酒，时常失礼不敬。皇帝更加不平，但因太妃的缘故加宠礼制。薄平令吴兴仁文人士上奏章说，骠骑咨议参军如千秋协助辅佐宰相，出身微贱，窃弄威权，卖官鬻爵。他的儿子寿林任乐安令，贪赃枉法，声名狼藉，为法逃奔，竟无罪罚，傲慢地返回县中。有尼姑老妇之类，扰乱时政，股价低贱，人民饥饿，流亡饿死不绝，是因为百姓孤弱贫困，徭役赋税苛刻。又镇武将军宇恒在京城名角，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禁，几乎丧命，而宇恒因醉酒被怒，戴良夫因职中被废。又权宠之臣各自开设小府，设置吏佐，对官府无益，对国家有损。奏章呈上，皇帝更加不平，但迫于太妃无法废黜，于是外放王恭为兖州刺史，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王寻为仆射， 王雅为太子少傅，以振作王室，而暗中制约道子。道子又委任王旭，从此朋党竞相煽动，兄弟友爱荡然无存。太妃常常调和，但道子不能改正。中书郎徐邈认为，国家的至亲只有道子一人，应该敦厚和睦，从容对皇帝说，从前汉文帝是明主，还后悔淮南王之事。世祖聪明通达，仍愧对齐王。兄弟之间实在应该身家谨慎。皇帝采纳了，又像当初一样委任道子。当时有人作云中诗，指斥朝廷说，项王沉醉，轻易发出教命，捕贼之官千秋，干预朝政，王凯守长，国宝持敬，荆州大度，散漫难明，圣德之流，法护王宁，众刊先民特受称勇，东山安道，操守高尚，为何不征召作为朝廷的将师？荆州指王臣，法护即王寻，宁即王公，先民是徐邈的字，安道是戴逵的字。等到恭帝成为琅琊王，道子受封会稽国，加上宣城共59000户。安帝即位，有司奏请道子应敬畏太傅、扬州牧、中书监、贾黄钺被疏礼，道子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又辞去徐州，诏令内外重视动静都要咨询他。皇帝成年后，道子叩首归还朝政，王国宝开始总揽国权，是清朝廷。王公于是起兵讨伐他，道子害怕，逮捕国宝交付廷尉，连同他的弟弟琅琊内侍王旭全部斩首，以此向王公道歉。王公随即罢兵。道子请求解除中外都督、录尚书，以向方悦谢罪，诏令不许。道子的嫡子元显当时16岁，任侍中，心中厌恶王公，请求道子讨伐他，于是拜元显为征虏将军，将原先的魏府及徐州文武全部配给他。适逢道子妃去世，皇帝下诏说，会稽王妃尊贤无二，朕一同亲近，如今安葬加梳理，一律依照琅琊牧太妃旧例。元显早著美名，是我心所寄托，确实孝性醇厚，志痛难夺，但不可因家世辞王室，这是春秋的名义，不可因私献为公制，这是中代的便利。所以民子妖蝶山王被迫屈从，实在是因为志妻发自内心，鬼荣表现于外，有理而无实，贤者才会顺从。等王妃安葬完毕，可依旧居职。当时王公威震内外，道子非常恐惧，又引乔王尚之作为心腹。尚之劝说道子藩伯强盛，宰相权倾，应该暗中布置，以自为藩位。道子深以为然，于是用其司马王瑜为江州刺史，以防备王公，与尚之等人日夜谋划，以窥伺四方之隙。王公得知，又起兵以讨伐尚之为名。荆州刺史殷仲堪、豫州刺史于凯、广州刺史桓玄都响应他。道子派人劝说于凯，本来情意相投，可称是金兰之交，往年帐中之饮，结代之言，难道可忘吗？你如今抛弃旧交，接纳新缘，忘了王公从前欺凌侮辱之耻吗？若竟想委身臣服于他，如果王公得知是你为反复之人，必定不信任，什么富贵可保，祸败也旋即到来。于凯怒道，王公昔日赴山陵，项王忧惧无忌，我知道事急，立即率兵赶到，去年之事也待命而奋起，我是奉项王，没有辜负，既然不能抗拒王公，反而杀了国宝，从那时以来，谁还敢对您的事举袖出力呢？我于凯实在不能以全家百口助人图面，当与天下共同举事诛杀奸臣，和仇府不开，绝不治。当时于凯已响应王公檄文，正在征调人马，使者回报朝廷忧惧，于是内外戒严。原显吕秀慷慨对道子说，去年不讨伐王公，招致如今战事，现在如果又顺从他，那么太宰的祸患就到了。道子每天喝醉酒，而将事务委托给元显。元显虽年少，但聪明博涉，志气果锐，以安危为己任，尚之作为他的羽翼。当时赴会的人都说元显有明帝神武之风，于是任命元显为征讨都督，假节统帅前将军王寻 左将军谢衍及将军桓之才、毛泰、高肃等讨伐王公，消灭了他。不久，杨泉妻、桓玄、殷仲堪等又到达石头，袁显从竹里持回京师，派丹阳尹王凯、鄱阳太守桓放之、新蔡内史何嗣、颍川太守温祥、新安太守孙泰等征发京邑士数数万人，占据石头以抵御他们。道子将出顿中堂，忽然有金马践踏军中，因而扰乱，负将而死的人很多。仲堪得知王公败死，狼狈西逃，与桓玄屯驻浔阳。朝廷严兵相聚，内外骚动，诏令给袁显甲仗100人入殿，不久加散其常侍、中书令，又领中领军、持节、都督如故。适逢道子有病，加上昏醉，袁显知道朝望已去，图谋夺取他的权力，讽喻天子解除道子扬州刺史、司徒之职，而道子没有察觉。袁显自以为少年突然身居高位权重，担心有机翼，于是让琅琊王领司徒，袁显自己为扬州刺史。不久道子酒醒，才知已去职，于是大怒，但无可奈何。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以刀笔之才成为袁显的谋主，结交朋党，多数亲信，自桓谦以下诸贵族都连任请求结交。袁显性格苛刻，生杀有己，法顺屡次进谏不采纳，又征发东土各郡免奴为客的人，号称乐属，迁移到京师以充兵役。东土骚动，人民不堪其命，天下以此为苦。不久孙恩乘机作乱，加道子黄岳、袁显为中军以讨伐孙恩，又加袁显录尚书事。但道子更行长夜之隐，政事无论大小一概委任袁显。当时称道子为东路，袁显为西路。西府车骑田色，东地门可罗雀。袁显没有良师益友，正言听不到，禅玉每日到来，有的把他当作一时英杰，有的称他为风流名士，从此自认为天下无敌，所以骄耻日益增加。皇帝又因袁显有府役之功，加封其生母刘氏为会稽王夫人，金章子寿。适逢洛阳县末，道子以山林遭辱，上书送还张寿，请求归藩，不许。等到太皇太后驾崩，诏令道子乘舆入殿。袁显借机讽喻礼官下意，称自己德高望重，即总揽百官，内外群僚都应敬敬，于是公卿都向他跪拜。当时战事平心，国用空虚枯竭，自司徒以下每日奉米七升，而袁显聚敛不止，财富超过地市。等到谢衍被孙恩所害，袁显求领徐州刺史，加侍中、后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16州诸军事，封其子燕章为东海王。不久因兴变，袁显解去录尚书，又加尚书令。适逢孙恩到达京口，袁显立栅栏阻断石头，率兵迎战，屡次不利。道子没有其他谋略，只是每天祈祷讲侯庙，行厌胜之术。不久孙恩逃往北海，桓玄又占据上流，送信给道子说贼寇进逼近郊，阴风不得前进，阴雨不得放火，粮食吃尽才离去，并非力竭。从钱国宝死后，王公不成此威入统朝政，足见其心并非轻慢民工，而您却说他不是忠臣。如今贵要复兴，有时刘清望的是谁呢？难道可说没有家胜，只是不能信任罢了？用礼之人，然后可以信义相欺，求利之徒，岂有所惜而更委任信任呢？近来一朝一夕，就酿成了今日之祸。阿衡之众，谈何容易？求富则立志，触犯或致祸。在朝君子，岂无心怀？只是惧怕祸及自身罢了。玄愧居远方，所以披写事实。袁显看后非常恐惧。张法顺对他说：“桓玄凭借门资，素有豪气，既兼并阴阳，专有荆楚。但桓氏世代在西藩，有人为其所用，而您所控制的范围只有三吴。孙恩作乱，东土涂炭，边户饥馑，公私匮乏，桓玄必乘此施展奸凶，我私下忧虑。”袁显说：“怎么办？”法顺说：“桓玄刚占据荆州，人心未复，正在安抚，无暇他顾，乘此机会发兵诛杀他，让刘牢之为前锋，而您以大军既进，桓玄的头颅必悬于麾下。”袁显认为对，派法顺到京口与刘牢之商议，而牢之面有一色。法顺回来 对袁显说：“看劳之的神色，必有二心，不如召入杀之，不然会坏大事。”袁显不听。道子随即被任命为侍中、太傅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四人，遵从异常的礼仪，全部采用盛大的典礼。他的骠骑将军府中的文武僚佐都配属给太傅府，加授袁显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征讨大都督、十八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，加赐黄钺、班建20人，让他讨伐桓玄，最终以刘牢之为前锋。张法顺又对袁显说：“自从举大事以来，没有树立威信决断，桓谦兄弟常常充当上游的耳目，应该杀掉他们，以孤立荆楚方面的指望。况且事情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前军，而刘牢之反复无常，万一有变，那么祸败立刻就会到来。可让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，以表示不怀二心。如果他不接受命令，应当预先对付他。”袁显说：“没有刘牢之，就无法抵挡桓玄。况且刚开始大事就诛杀大将，人心必然动摇，这是不行。当时扬州一带饥饿空虚，漕运接济不上，桓玄截断长江水路，商旅于是断绝。于是公司都匮乏，士兵只能供给服相之类的粗劣食物。大军将要出发，桓玄的堂兄骠骑长史桓世生派快马报告桓玄。桓玄进军驻扎在浔阳，向京师传发檄文，列举袁显的罪状。不久桓玄到达西阳，安帝穿上戎服，在西池为袁显饯行。刚登上船，桓玄就到了新亭。袁显弃船退兵，屯住在国子学堂。第二天在宣阳门外列阵，袁显的左力大多逃散。有人说桓玄已经到了大衡，刘牢之于是投降了桓玄。袁显转身进入宣阳门，刘牢之的参军张畅之率领部众追击，部众溃散。袁显逃入相府，只有张法顺跟随着他。他向道子问计，道子对着他哭泣。桓玄派太傅从事中郎毛泰逮捕袁显，送到新亭，把他绑在船前，并数落他的罪状。袁显回答说：“被王旦、张法顺所误。”于是被送交廷尉，连同他的六个儿子都被杀害。桓玄又上奏：“道子酗酒放纵不孝，应当处以弃市之刑。”安帝下诏将他流放安城郡，派御史杜竹林防卫。杜竹林最终秉承桓玄的懿旨，用毒酒杀死了他，时年39岁。安帝在西堂哭了3天。等到桓玄败亡，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秉承旨意，下令说：“已故太傅公辅佐两代皇帝，与皇家共度艰难，清闲之重，地位无人可比。骠骑大将军内总朝纲，外扬威略，志在荡平世难，以安宁国运。上天未平息祸乱，灾难接连降临，悲痛震动天地，哀伤贯穿人鬼，思念往事，心情崩溃。如今皇座反正，幽冥各得其所，应当遵从民政国体，以遵循旧典。可以追尊太傅为丞相，加书礼，完全依照安平献王的旧礼。追赠骠骑为太尉，加余宝鼓吹。丞相的坟墓荒芜，漂泊在不当之地，等南方道路畅通，便奉迎神旧。太尉应当迁改安葬，可下命太师选择吉日，确定目的。于是派遣通直常侍司马寻之前往安城迎接道子的灵柩。当时寇贼尚未平定，灵柩未能及时运达。义熙元年，合葬于王妃陵，追谥袁显为中，以临川王司马宝的儿子司马修之作为道子的继承人，尊王妃王氏为太妃。义熙年间，有人自称是袁显的儿子秀熙，避难在蛮族中前来，太妃请求以他为继承人，于是修之回到别宅。刘裕怀疑其中有诈，而加以查验，果然是散骑郎腾县的奴仆芍药冒充的，最终被处以弃市之刑。太妃不明白，哭得非常悲痛。修之又重新成为继承人。修之去世，谥号为悼王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使臣曰：“太史年间接受帝位时，仿效往昔，稽考古至前王，广泛分封山河，大建藩平，文昭武穆，与鲁、魏、殷、韩并驾齐驱，磐石犬牙交错，与吴、楚、齐、代相互联合。然而在乱世中制定法度，托付的不是人才，何曾感叹治理国家没有谋略。”郭青看出 威王已有征兆。等到先帝驾崩，坟土未干，国难接连到来，朝廷法纪废弛，加上八王相继作乱，九州沸腾，荣杰交相奔驰，皇帝被幽禁逼迫，皇族之业在封敌中消亡，高官显贵与风尘一同舔灭，于是使茫茫雨季都成为豺狼的巢穴，惴惴不安的周朝移民最终沉沦于涂炭，时运穷尽，竟至于此。详观典籍，从未听闻。道子以清闲的地位担任首辅，却沉溺于酒，听信谗言谄媚，于是使尼姑老妇窃取朝权，奸邪控制国命，开始则伦理败坏，最终则宗庙社稷沦亡。元显以幼年之年承受栋梁之任，专制朝廷，欺侮君亲，以平庸之才对抗奸凶之贼，丧失灭国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这就是元显如同安帝的孙强，道子实为晋朝的宰匹，历代崇尚建立城池，用以藩慰王室，而晋朝的分封子弟实是种下祸乱根源。诗经说，怀德为宁，宗子为成，无比成坏，无独思卫，城墙已坏，畏惧也是应该的。晋朝的丧乱众多，实在由此而来。赞曰，弟子分封，遭此大祸，灾病相继，祸难不断。秦献聪明，清河内固，淮南忠勇，宣城十度，道子昏凶，于是倾覆国祚。